好，我们今天开始呢是夏季主日学，那我们这一学期呢也会跟大家一起来阅读一本书卷，叫马太福音。那我们和以前一样，我们大概每一卷书呢都会有13堂课。那第一堂课呢就是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一学期这堂课里面的大概的内容，以及我们的讲法和我们一些对这些书的一个简单介绍，所以我们不太会在这第一堂课里面查考太多的经文。那我们提到马太福音，其实弟兄姐妹们并不生疏，对于福音书我们可能读的最多的就是约翰福音、马太福音这些书卷。那这个书呢，我们给它限定一个主题，如果你用一句话来概括马太福音的话，大概可以这么说，它是给犹太人的福音书，它的主题呢耶稣就是君王。那大概就是马太福音它的主题思想就这样。那马太福音有一些很多的特点，我们会用12堂课的内容呢来给大家讲说马太福音的具体在讲什么。那有耶稣的降生，有耶稣参与的侍奉，有耶稣的这个教导和他的神迹奇事，以及他对门徒的培训，然后有一些天国的比喻，以及关于信心成长方面的事，和基督的他的使命是什么，以及最后一周他是骑驴怎么进城的，做了什么样的预言，对未来末世的预言，以及他在最后晚餐所设立的这个圣餐。然后最后一堂课我大家介绍一下他的代罪与受死这样的一些事情。那我们大概会用12堂课来讲他的具体内容。那我们今天的课呢主要集中在马太福音的简单介绍上面，所以我们和以前一样会花差不多45分钟时间来授课，那么后面呢留15到20分钟的时间呢供大家提问。那大家记住，我们的问题呢不限制我们所讲的课程内容，我们可以提关于圣经的整本内容的问题，也可以提你生活中的问题，也可以提圣经以外的问题。总而言之，我们这个课呢比较开放一点，大家无论生活也好，信仰也好，还是你和信仰无关的也好，有什么问题大家可以提到这儿来，我们一起来解答。好，马太福音我们大概给大家用12堂课的内容呢给大家介绍一下它的具体的讲什么呀。那我们和以前一样，我们今天来给大家介绍马太福音的简介。那首先我们在看福音书子贴的话，我看看是不是还有什么问题，应该没问题了吧。看福音书子贴，我们先给大家看一卷福音书的历史列表。那如果我们打开我们的圣经的话，我们看到我们的圣经呢是按照左边的这样一个排序方式来对圣经进行分类的。我们分新约的历史书，其中包括马太、马可、路加和约翰，还有使徒行传。那这五卷书呢是在介绍耶稣基督的福音是怎么产生的，然后介绍他的福音是怎么从耶路撒冷开始传播的，早期教会是怎么样建立的，他在介绍这个部分。那第二部分书卷呢，我们把它叫做保罗书信。那其中主要是由使徒保罗在宣教过程当中处理教会问题的一些个人书信。那第三部分呢就是一卷书启示录。那我们今天的圣经是按照这样一种排序的。那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呢经常会产生一个误会，认为就是我们开始读的时候呢圣经故事就是这样发生的，那这个其实是不对的。所以我们给大家列了圣经的排序的后半部分，就是按照圣经写作时间来排列。你会看到圣经呢，新约圣经最早成书的呢不是马太福音，而是马可福音，后来才是马太福音。那么此后呢你会发现保罗书信是比较早的，那最晚写成的书信其实是约翰一二三书。所以我们看到最晚写成的不是启示录啊，是约翰的一二三书。那约翰福音的写作时间也是比较晚的，所以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呢要注意一下啊，不是我们读的这个顺序就是圣经写作的顺序，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那我们圣经为啥要这么排序呢？其实为了看让我们阅读的时候方便，要知道它的结构。比如说我们在读这个保罗书信的时候，它是按照保罗书信的篇幅长短来排列，篇幅长的呢排在前面，篇幅短的呢排在后面。那普通书信呢也是按照篇幅的长短来排序。那这个排序其实不太对大家阅读圣经呢带来好多的不方便，但是也无所谓，大家不要太多在乎这个。知道一下圣经书卷的排序呢不是按照圣经时间世界的时间来排序的，我们知道一下就好了。那我们谈一下福音。 那讲福音书，我们要知道什么叫福音。福音这个词呢，在一世纪大概是个新闻用词，它的说的通俗一点，就是特大的消息，就类似于我们中国在以前出版社用说号外或者是特号，就只这样意思，就是特出的一些重大新闻，用福音这个词来描述。那在希腊文当中呢，这个词的意思指的是好消息，而不是指的坏消息，是好消息。而且这个好消息呢，也有它的局限性，它不是指的人类人间发生的这个人的事情的消息，而是关乎从天上来的好消息。所以希腊文对这个字其实它有它特定含义的，是指的从天上来的好消息，大消息，我要告诉你。那我们中文当中，福音这个词是一个专有名词，它只用于基督信仰的消息，所以称为好消息，称为福音。那我们比如说我们中间发生的其他事件，比如说一些重大的历史事件啊，重大的新闻啊，我们一般中文不使用福音这个词。那福音就是转指的基督的福音，就指的我们信仰里面有专用词。那福音书呢，就指的记载耶稣基督生平的，耶稣的世界，耶稣的使命，以及他怎么样去定罪，怎么样被钉死，怎么样复活，怎么样升天，怎么再来，记载的这些故事呢，就称为福音书。所以福音书不是记载别人，是记载耶稣的事情的，称为福音书。那我们大概要知道一下，在基督教里边，我们的圣经当中呢，一共收录了四本福音书，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和约翰福音，一共收录了四卷。这四卷福音书呢，都有它各自的特点，但也有它一个共性，就是都具有普世宣教的这样一个特征在里面。那你读完这四卷书的任何一卷，你都知道耶稣基督的来龙去脉啊，这是基督教福音书的这个收录情况。但是呢，我们要有一点这个基本概念啊，就是四本福音书不是全世界的人都很喜欢的，有些宗教信仰它是禁止传播的，比如犹太教，犹太教就有一条禁令，18岁以下的孩子呢是不允许给他们传教犹太教以外的任何东西，所以这样你就知道他犹太人的孩子很少会接触到其他东西。那伊斯兰教也是一条，伊斯兰教呢是禁止在伊斯兰教内传播任何关于伊斯兰教以外的任何信息，所以你就会发现今天要给这个犹太信徒犹太教的人和伊斯兰教的人传福音是很困难，因为他们从小呢受到一些禁令的禁锢，所以他们不一定能够看得到，有时候甚至不允许看，他说根本无法看到。那我们了解一下福音的这个概念。那我们要了解的另外一件事，就是耶稣在一世纪地上发生的这个事呢，当时是惊天动地的。那这样一个大的事，那有人提起笔墨来记载这件事情，肯定就人很多了。不仅仅像我们今天有一件大事出来，你会发现新闻记者呢会有好多的不同的角度去探讨它。那耶稣呢也不例外，在一世纪发生的如此一个重大事件，那一定有好多人会记载这件事。但是不是所有人记载的书卷呢都会收录到圣经里面。那到目前为止呢，我们已经发现的就是在二世纪子内记载过耶稣事件的书呢超过30本。所以说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不要说只有四本书记载耶稣生平，不是这样的，事实不是这样。有超过30多本的著作呢记载耶稣的事件。那我们圣经当中呢收了四本。这四本呢可以称为正典福音书，就是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和约翰福音。那么其他的福音书都哪去了呢？因为不符合圣经收录正典的标准，所以没有被收录圣经。但是呢它有可能会收入别的宗教所利用。那我们大家讲一本巴拿巴。巴拿巴这个人是谁呢？我们在使徒行传里面见到过这个人。这是一个和保罗一起宣教的，这个叫宣教的一位同工。这位同工呢是很有影响的一位宣教士，他曾经记载过耶稣基督的生平事件，但是很遗憾的是这本书呢被伊斯兰教所收录。那我们对伊斯兰教的经文系统也要有一个了解啊，这个我不是在传教这个东西，我们再让大家一个了解。伊斯兰教其实它不是光信仰这个可兰经的， 他的圣经体系呢，包括他的旧约和我们的这个旧约很相似，包括先知书，包括圣卷，包括这个福音书。那么他们的福音书呢，就是巴拉巴所记载的这本书，被伊斯兰教所收录。那历史当中呢，最有争议的一本书，记载耶稣升天的呢，他们被称为叫犹大福音。那这个我们基督徒呢，一般不太认可这个，因为犹大从历史事件上讲呢，他没有太多的时间去记录这本福音书的，因为他很早就死了，对吧？在耶稣被钉十字架之前他就死了，他就自杀 死掉了。但有没有可能说他在和耶稣一起做这个使徒的时候呢，记载过一些东西呢？有可能。所以大家都对他的争议蛮大的。那除此之外呢，还有我们圣经当中出现的一些其他的重要人物，比如说多马、雅各、彼得、摩大拉的玛利亚、尼格迪姆、腓力，这些人呢都曾有过记载，对耶稣基督故事的记载。那么这些书就像我们说的，都没有收入圣经的正典。那么圣经正典的收入呢，有两个最基本的条件。第一个，必须出自使徒的手。第二个呢，必须被早期的教会所接纳。那么这四本福音书呢，都是使徒或者使徒的徒弟所记载下来的，也被初期教会所接纳。所以我们的圣经中收了四本福音书。那这是我们要大概简单的了解一下啊。那下面一个问题给大家想介绍的，就是福音书它当时写作的时候呢，语言。我们回到一世纪的巴勒斯坦地区，就是我们今天的以色列和这块地方。那这个地区它当时的通用语言呢是亚兰文。比如说耶稣在地上施工的时候，他和门徒之间的交流语言最大可能用的是亚兰文。这些人都是些什么人呢？都是当时本地的巴勒斯坦人，还有那些犹太人被掳到外邦，后来又从外邦的回归以后。那这些犹太人因为他在外邦待过嘛，所以他把外邦的好多语言就带回来了。那这些人说什么语呢？讲的就是亚兰文。那所以亚兰文是当时巴勒斯坦地区这个地方是最通用的语言。但是当时的巴勒斯坦地区呢，它是由罗马政府来统治。那罗马帝国呢有它的官方语言。那罗马地方的官方语言呢是拉丁文。那我们看历史就知道，罗马地方的官方语言是拉丁文。但是因为拉丁文呢很复杂，它在这个通交流和书写方面呢，一般人可能并不掌握它。也就是说，这个并不是当时罗马统治地区里面大多数人使用的语言，只是一些高级的官员使用的语言，官方语言。那么当时的罗马统治地区使用什么语言呢？它用的是希腊文，也就是亚洲、非洲、欧洲和当时的中东地区，是罗马帝国统治这个区域里面最通用的语言是希腊文。所以呢，我们圣经的新约呢，作者都是用希腊文来写作的。那这样的话有什么问题呢？就更多的人能够明白，能够听得懂，能够看得懂。这就是圣经里面为什么使用希腊文来写作。当我们谈到希腊文的时候呢，希腊文和我们中文一样，有这个繁体的叫古文，也有这个汉化的，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这个叫文艺复兴时候用的这个简体字的。那我们今天你会发现我们用的是简体文，那你会发现香港啊、台湾地区呢用的还是繁体字，有用古文我们现在很少人去用了。那么希腊文也有这个历史，希腊文有通俗希腊文，也有古典希腊文的方法。那通俗希腊文呢，就是一般统治区的百姓所讲的语言，日常语言。那么古典希腊文呢，就是希腊的哲学家们他们在写作的时候使用的语言，比如说我们读的这个柏拉图啊、亚里士多德的这些作品，他们用的是古典希腊文。所以你要读这个原文的话，经典的人大多数都读不懂，他都根本不懂这个古典希腊文。就像我们今天的中文里面，你给他读这个古诗文，这个他好多人是读不懂的，读文言文好多人也读不懂，但是它很美，对吧？它确实很美。所以我们的圣经呢是用通俗的希腊文所记载的。我们大概有个了解，说为圣经的语言是什么样，为什么会这样。那我们把四本福音书呢放在一起，我们来看一下这四本福音书的基本特点。那我们从几个角度，一个呢写作的时间，第二个呢作者，第三个呢作者的身份， 第四个我们看看教作者的职业，以及作者他的同工，以及作者要写这个作品的读者是谁，他的主题思想是什么，他的最后结尾的时候是特点是什么，以及他写作的目的是什么。最后呢，我们看看他对旧约圣经的引用方面。我们从这几个方面呢看一下这四本书卷的差别。那从写作实际上讲的话，马可福音应该是最早写成的，那随后呢就是马太和路加福音，最晚写成的一卷书是约翰福音，他写作于一世纪末。那大家就问，为什么要马可福音先写成呢？你要知道，当时一世纪的写作是一件非常费功夫而且花钱的事，但不像我们今天拿个笔随便写。一世纪的纸笔墨这是很贵重的东西，不是像我们简简这样那么简单，所以写几一本书是要花很多钱花很多精力，所以大多数人一般不会写这些东西。那为什么有人要记载这个故事呢？因为一世纪在六几年的时候，这个耶稣已经被钉差不多30多年了。那这时候呢，你会发现这些使徒在外面宣教，宣教的时候他们都是讲，下面的人听。那么出现一个问题，就当你在宣教的时候呢，你就会引起地方官方的冲突。那这种冲突会导致什么呢？会导致这个宣教士会丧命。那当时最重要的那个人物就是我们说的彼得。彼得是耶稣的大弟子，他去宣教的时候呢，他是提着脑袋去，他讲话很直接。那好多人就看到一个问题，他说：“彼得啊，如果按照这样一个风格，这样尽钱去宣教的话，这个人啊活不久了，很快就会被罗马政府杀掉，会被逮捕。”所以和他一起同工的人就在酝酿一个问题，他说：“如果这些使徒们都让罗马政府杀了，那基督耶稣的这个教导该怎么流传下来呢？”所以呢，和彼得一起同工的一位著名的同工马可，就把彼得的讲道全部记载下来，就形成了我们今天读的马可福音。这就是为什么马可福音那么早会出现，为什么要以这种方式出现，因为它里面讲的主要是彼得的讲道。所以他彼得最后我们也看到彼得很早就殉道了。那此后呢，就产生了马太福音。为啥呢？因为马太是在这个犹太地区宣教，那犹太人读马可福音呢就觉得有点别扭，因为马可福音它是一个给外邦人读的写的嘛，他犹太人读的时候觉得别扭，所以马太呢就把它从犹太人的角度写了一本耶稣的生平，记载下来的就是马太福音。那么后来呢，随着这个保罗的被捕，那么就要有人为这个保罗的这个被捕呢做出一些辩护，所以呢就产生了路加福音。所以我们读路加福音的时候，你会发现路加福音是一个人一个作者写给一个读者，很显然他不是为了宣教，你宣教花那么多钱写给一个读者，所以他的目的是干嘛呢？他是护教的，他不是这个真正为传福音写的。所以路加福音呢非常完整，他既然是一个辩护的这个证词，所以他要有时间有顺序有地点，写了的世界的真实性都是非常准确。所以路加福音应该是我们今天读的话最容易明白，也是最容易做宣教宣的用的资料。那约翰福音，约翰福音是在90年时候写的。那这时候呢，耶稣基督的这些使徒们都已经过世了，只有一位使徒约翰还在世。那这时候呢，已经过去了耶稣被钉十字架差不多过去了将近50年。那这40-50年的过去了，使徒也死了，大家对福音呢产生各种各样的问题，甚至有异端邪教的入侵，那怎么办呢？问谁呢？就如果你有什么问题，谁来裁决呢？那只有老约翰一个在，所以约翰一看这个情况呢，他就写了一卷约翰福音。那这卷书的目的呢，很显然是为了护教，就当大家有疑问的时候，使徒都不在了，怎么办呢？以这本福音书作为一个护教的目的来写的。所以你会看到四本福音书它写作的时间是各有不同的，它写作的目的也不同，那作者也不同。那下面我们大家了解一下几个作者的基本状况。马太，那很显然是耶稣基督的招的门徒，他呢是一个税吏，这个人是收税，用我们今天的话就是政府公务员收税的。他和谁同工的圣经当中并没有太多记载，也就是说马太的宣教历史其实大家都不是很清楚。他是一个犹太人， 所以呢，他的福音书的主题呢，就说我们犹太人的君王就是我们今天所宣讲的耶稣基督，那这是他的主题思想。所以他在结尾的时候他说我们的主复活了，那这是他的最开心的一个教导，我们的主你别看他被钉死了，但是他复活了，所以他是为了见证耶稣基督而写的。那因为他讲的呢是犹太人的君王，所以他引用了大量的旧约经文来支持他的这个观点，所以他是对旧约经文引用最多的一位作者，超过了90多次。那马可呢有点意思啊，马可呢其实他也是个犹太人，但是他是个商人，他是一个经商的人，所以他跑遍当时中东地区的这些经商人嘛，不在一个地方跑来跑去。他跑的时候呢一直和彼得同工时间是最长。马可这个人最开始和保罗有一次宣教历史，所以我们看那个使徒行传可以看得到。后来呢他离开保罗和彼得在一起，那么也和彼得到过罗马，那作为一个忠实的这个彼得的这个同工，所以他把彼得讲道完完整整的记载下来。那他记载的历史是什么？他是写给这些在罗马的这些地方人，就是懂罗马历史的人看的。所以他讲的内容呢，就是说我们所侍奉的这一位耶稣呢，他是一位仆人，是上帝的仆人，是我们今天所有人的仆人。所以他告诉我们说，我们要相信这一位。他目的是干嘛呢？也是做见证。所以他最后的结果就是，我们所见证的这位仆人，不要小看他，他升天了。哎，那这就是马可所记载的东西。那马可呢也引用了旧约差不多将近50次的这个旧约经文，所以也是比较多的一次。那路加福音就很特别，因为路加作者是一位医生，因为他的职业决定了这个人有很好的文学水平，有很好的知识水平，有很好的教育水平，再加上他会接触到好多私密的一些信息。你比如说路加福音详细的记载了这个玛利亚的生孩子怀孕过程中的这件事，那你想那个年代你一个大男人怎么知道一个姐妹怀孕的事情呢？不可能啊，对吧？那作为一个医生呢就有可能，因为玛利亚可能要和医生要介绍一下她的怀孕过程的感受啊等等事情，你就会发现知道，所以医生会知道好多一些其他人不知道的东西。所以我们在路加福音可以看到一些详细的记载。那么路加呢又是一位外邦人，他不是一个犹太人，他是个希腊人，他是一位医生，他和保罗一起同工，主要在外邦宣教，所以他记载这本书呢只有一个目的，他是写给一个人看的，就是我们所说的那位基阿菲罗大人。那这个人究竟是谁呢？我们在读这个路加福音和使徒行传的时候跟大家说过，他写这两部作品的目的就是为保罗辩护的，所以他写的东西有时间有地点有人物有真实性。所以路加福音呢可以说给我们展示的呢就是因为实实在在的神的儿子在地上的工作。所以他最后结尾的时候他说，你们现在看到的这位人虽然死了他升天了，但是他没遗弃你，他把圣灵降在地上与你们同在。那最后呢他的结果要说明什么？他说明说基督的福音呢和保罗关系不大，保罗只是个宣教士，他从耶路撒冷开始被保罗宣讲到外邦，保罗只是个宣教士，所以他为保罗提供了非常坚强的这个辩论，导致保罗最后可以被释放，要不然就被杀掉。所以呢他也引用了大量的旧约经文，超过80多次。那约翰福音呢，我们知道是约翰写的，约翰是耶稣的十二门徒当中被耶稣所亲爱的这个最疼爱的一位，他也是唯一受洗证情的使徒。那这位使徒呢是一位渔夫，所以他写的这个作品呢读者呢就不局限于某一个民族，他局限于当时一世纪末所有的人，他说你们所有的人都要看，普世的人都要在基督里面才能够得救。所以他把耶稣基督呢描述成神的儿子来到地上为了拯救你们，所以呢他的结尾的时候说他会再来，他再来干嘛？再来接你们。这就是作者的思路。所以他引用旧约的呢比较少一点，因为他的目的呢主要是护教，他不是在证明其他，他是护教。所以我们大概知道一下四本福音书的这样一个基本框架的话，那么读的时候呢就比较容易读懂它。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看一下作者马太。马太呢是一个犹太人， 他的全名呢叫马提蒂亚，意思呢是神的恩赐。但是这个名字呢不是他的希伯来，不是他的希伯来文名，是他的罗这个希腊文名。他的希伯来名呢叫利未，所以我们很多人不知道马太叫利未，马太的原来的希伯来名叫利未，但是因为他后来在犹这个希腊管辖区嘛，所以他有希腊名字。就像我们今天移民加拿大，我们原来有个中国人名字，然后后来我们起了一个英文名字，就是这样一个过程。那他的父亲叫亚勒菲，是说心里话，对他的父亲我们也一无所知，所以马太的整个生平呢故事比较少，人们对他知之甚少。但是我们对他的职业倒是有所了解，马太呢是一个罗马的税吏，也就是说他是为罗马政府工作的一个犹太人。那这种人在我们中国人的历史当中就被称为是叛徒，对吧？就是你一个犹太人为罗马政府工作，他收我们的税，那这个是一个叛徒，所以人们不喜欢税吏。但是税吏呢其实他有他的特征，如果你能当一个税吏，甚至有资料记载说他是一个税吏长，就他还管着几个人的，那这种人呢一般比较富有，因为税吏嘛他和钱打交道，所以他比较富有。第二个呢，这样的人呢一般有很好的教育背景，也有很好的语言能力，因为你要收税嘛，你在不停和当地的人打交道，你会和各种不同的人打交道，有做生意的，有做农民的，有做农业的，所以你要有不同的语言能力和他们这个交流。另外呢他还有很好的社交和处事能力，你想你要把钱从别人的口袋里要出来，那这是一件有技巧的事儿。我们今天也是这样，你要把别人的钱装你口袋里是不容易的，对吧？这是需要技巧的。所以马太呢他有这样的一些特征，有很好的教育，很好的语言能力，很好的社交能力，很好的处事能力，另外他还有非常好的速算和精算能力。因为收税的人不像我们今天拿个计算机一算收多少钱，那时候呢都是用脑算的，他是算数字，所以这个人有很好的计算精算能力。另外呢他也接触到社会各个层面的人，所以他深知那个时代的社会的黑暗和人性的邪恶，所以你知道这个人呢他对社会了解是非常非常深。那这个人最后殉道，我们知道马太最后殉道，殉道在哪呢？大概就是北非，有人说是今天的苏丹，有人说是埃塞俄比亚，大概就是今天的北非这个地带。那究竟是哪一年殉道的呢？我们资料查不到他，所以有可以说没有人太多了解马太最后是怎么死的。但是在天主教历史当中，我们说天主教历史当中他对每一个圣徒呢都有他的一些纪念日，那天主教对他的纪念日呢是9月21号那东正教呢对马太的纪念日呢是11月16号所以你会看到大家都认可马太在这个基督教历史当中的重要作用，但是呢大家对他的记载并不详细，所以没有人知道他准确是哪一年殉道的，大概知道说他很早就殉道了，他是受到殉道比较早的一个门徒。我们大概了解一下他的作者。那我们现在看一下马太写这个马太福音他的视角，因为他是一个犹太人，他在犹太区宣教是他的主要宣教工厂，所以他的读者呢也是犹太人，所以呢他的这个视角呢是从犹太视角来写这卷书的，所以他的主题呢大概就是说耶稣就是救援所预表的那个基督，所以他引用了大量的救援经文，包括耶稣的降生，他的成长，他的这个宣教，各种各样的救援经文他都给引用出来，就是告诉你说耶稣就是我们救援中所预言的那一位基督。所以救援经文呢在耶稣传道施工当中呢是如何应用出来的，这个马太福音写的是最详细。那耶稣呢也是对旧约的律法和犹太律法这个律法师子杰在圣经记载了好多的辩论。他为什么马太对这个事件很关注呢？因为他用耶稣的话来纠正当时这个犹太人对旧约律法的一些错误理解。那耶稣同时呢也和犹太的首领子杰有很多的辩论，这个在马太福音当中记载也比较多，目的呢就是要让我们看到犹太的首领和耶稣他在思维模式在律法的观点上面这个区别是什么，让大家认清未来的前途在哪里。 他同时也基本告诉我们说，基督教会和犹太教之间的关系是基督教属于犹太教，而且基督教和犹太教同处于一位上帝，同处于一个应许。那么最后呢，说基督教才是真正犹太教需要归属的，也就犹太教的信仰的终点应该是基督。所以这是马太福音他的视角。所以我们看到说，为啥读马太福音的时候，你会读到好多的辩论，都是和犹太人之间的这些律法师之间的辩论，比如像辩论的焦点是法律，就是因为他是从犹太视角来看问题。那我们对马太福音呢，做这么几个大概的小结。第一个，我们要看到马太福音它是犹太人的一本福音书。那犹太呢，强调的是希腊文，所以希腊文化，所以这个所以这卷书里面包含着很多关于希腊方面的这个传统文化的一些记载。那犹太呢，有一个独特的称呼，比如说犹太人他是不会把上帝的名字叫出来的，他不能用神，或者是用耶和华，或者用这种直呼其名的这种方式来描述。所以你在马太福音可以看到说拉比，就是对耶稣的称呼用的是拉比。对神的国呢，他用天国，他不用神国。他用这个以色列家，他也不用用神的家，他用这个迷失的羊这样的词汇来描述，就是因为他是一个犹太人，他不会对上帝直呼其名，所以他用了一些很独特的犹太用词。另外他还记载了好多这个犹太人的独特的礼仪，比如说你吃饭之前要洗手啊，把经文配在额头上，配在衣服上，配在那个门框上面，或者是献祭啊，礼物啊，或者是你要交税啊，该怎么样交税啊，该怎么进食啊，该怎么守安息日啊，这些东西都是犹太人非常注重的东西。所以你在马太福音里面可以详细的看到这些信息。另外呢，你可以看到犹太人的独特文化，比如说犹太人大卫的子孙，亚伯拉罕的后裔，这是整个犹太人最引以为傲的这个他们的祖宗。那你会读马太福音开始的第一句话就是大卫的子孙，亚伯拉罕后的后裔，耶稣基督的家谱记在下面。为啥这么说呢？他一下就把犹太人的焦点注意力集中在这儿，说看看我下面要记载的就是我们的老祖宗大卫的子孙，亚伯拉罕的后裔。那这就是他这个记载的特点，让我们看到他是让犹太人信犹太人来读的。那这是他福音书的第一个特征。第二个特征呢，他不仅仅是给犹太人，也可以看到马太福音他有万国福音的普世性。所以我们读这卷书的时候，你会发现说福音呢起源于犹太，起源于这个中东这个地区，但是呢他最后是传于外邦的。所以我们看到马太福音里面记载了耶稣基督给门徒的大使命，告诉他们说你们要去到外邦去，到万国去传基督的福音，为他们受洗，让他们归入神的名下。所以你会看到说马太福音里面很注重的一个就是大使命，你们要去宣教。他同时又强调说你们虽然要去宣教，不管是犹太人也好，还是外邦人也好，你宣教的本质是让这些人在基督里面。那这是他这个福音记载里面很重要一个特征，不管是犹太人也好，还是外邦人也好，你必须要待在基督里，你待在基督里你才有前途，如果你离开基督都没有意义啊。那么下面一个重点就是他对犹太人和外邦人他有一些观念上的差别。那一般观念来说，犹太人当然是亲犹太的，那外邦人一般是反对犹太的。但你会发现现实当中呢恰恰相反，犹太的领袖呢是反对这个耶稣最多的，而不是外邦人。外邦人当时其实对耶稣是接纳的，但是犹太领袖呢却不接纳耶稣基督。所以外邦信徒追随弥赛亚，而犹太领袖呢却是把弥赛亚钉在十字架上的。所以你能看到马太记载的这种文化上的冲突，说你们自己人不认识自己人，你们的弥赛亚来了你都不认识，然后把他钉在十字架上。另外他用了天国的子民，他说马太定义说天国的子民不是按照血统来分的，不是说因为你出生是犹太人你就是这个犹太领袖了，你就是天国的子民了，不是。他你必须要认罪悔改跟随耶稣，你才会成为天国的子民。那这个思想呢和保罗后来的这个思想是完全一致的，就后来在基督里的人
不是按照血统来分的，而是按照信仰来分的。你跟随基督你就是，不跟随基督你就不是。那这是万国福音的特征。那马太福音的第二个特征就是教会的福音。我们今天问大家说什么是教会，大家可能答案五花八门，但是真正圣经记载的教会这个概念呢，就出现在马太福音当中。马太福音是第一次告诉我们什么是神的教会。那其中呢，他用了两段经文，这两段经文呢分别表述了教会的特征。那第一段经文呢，就是当耶稣到达这个该撒利亚腓立比的时候，他问门徒一个问题，他说你说我是谁。那彼得的回答就是你是基督，你是永生神的儿子。那这个很显然是正确答案。于是呢，耶稣就给彼得讲了一句话，他说西门巴约纳，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凭血气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你的。我还要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我要把我天国的钥匙交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要捆绑，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那这一段里面出现教会这个概念，什么意思呢？很显然，这个地方的教会不是指的某个人或者是某个团体，它是指的神的教会，是一个非常大的概念，是神在地方所要建立的这个组织，这个群体就是教会。那这个教会呢，建在哪呢？建在磐石上，建在基督的磐石上。所以彼得呢，就拥有了建立教会的开拓的第一把钥匙，通向阴间的钥匙，通向天国的钥匙，都在彼得的身上。那这给门徒带来了很大的权柄，也就是说教会的权柄从这儿来，教会拥有通往天国的钥匙，拥有权柄。你在地上绑住谁，天上就谁被绑，你在地上释放谁，天上就被释放。所以你会发现教会的第一个概念就是耶稣亲自说的，赋予了极大的权柄，是一个组织，一个群体。但是他没告诉你这个群体到底是多大，多大规模他都没讲，只告诉你权柄。但他的第二段经文呢，记载了地上真正这个教会权柄落在地上的时候是什么样子。他说你如果有弟兄姐妹犯罪了，你就要去，趁着和他在一处的时候呢，指出他的错误来。如果他听了，那你和这个弟兄的关系就好了。他说如果他不听呢，你就带着两三个人，凭着两三个人的见证呢，把他定主了，然后把他告诉教会。那如果不听教会的，你就把这个门徒给他开除了，像外邦人一样对待他。那你会发现这是马太福音第二次出现教会这个概念。那这个概念指的是什么？就是我们今天的弟兄姐妹所形成的团体，是一个当地的地方教会。他说你们教会里面弟兄姐妹出分歧了，如果要能劝就劝，劝不了告诉教会，如果教会告诉他还不听的话，你要行使教会权柄。教会的权柄是什么？你在地上捆绑，天上就捆绑，你在地方释放，天上就释放。所以他说你要把他像外邦人一样看待。所以地上的教会是什么？弟兄姐妹所组成的群体。那这就是马太福音对教会的两个层次的定义，是基督在地上所立的属他的人的群体，就是教会。所以我们应该有个概念啊，我们的教会不是指的是我们那个大的建筑物，也不是指的是其他的服务设施和施工，而是指的弟兄姐妹所组成的群体，这是教会。好，那马太福音呢，同时也是引用旧约圣经很多的一卷书，所以呢需要依据旧约的一本福音书。那它有一个基本的公式，你读马太福音的时候经常会读到说，这就是要应验谁谁谁先知所说的什么什么什么样。你会看到多达90多处引用了这个旧约经文，以这样的方式来表达出来。那其中包括了耶稣的出生，耶稣在地上的施工，以及他被定罪，他被钉死，他的复活，都引用了旧约经文来支持，说这一位就是我们旧约所先知应许的应验的那位弥赛亚。这是一个普遍公式。那耶稣就是基督，就是弥赛亚，就是他这个公式所要得出的结论。 那同时呢，他引用了旧约的关于天国的论述，有30多次提到了天国、神的国。比如说他告诉我们，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他告诉我说，天国的本质是什么？天国的比喻是什么？天国的状况是什么？你进天国要做什么样的条件？他说你要预备，要接纳基督的救恩，你要实现，要持守基督的救恩。那这就是马太福音里面告诉我们说，旧约里面所论证的那，所要介绍的那一位，就是我们今天所侍奉的耶稣基督。
下来我们要看一下马太福音里面很独特的一个部分，就是启示。所以马太福音也被称为启示的福音书。马太福音详细记载了关于末世的预兆启示，那这个在其他福音书里面也有，但不像马太福音记载这么详细。他告诉我们说，这个世界的末世已经来了，末世的时候要有战争，要有饥荒，要有地震，假先知，要有假基督，有毁坏者会站在神的殿宇当中。这件事情你会发现今天好多都已经发生了，我们看到今天的战争、饥荒、地震、假先知，甚至有假基督，在这个世界上已经开始流行了。那他同时也告诉我们说，人子会再来，他再来的时候呢，就不像第一次来这么客气。第一次来呢，是以婴儿的方式来，那第二次来呢，是以君王降临的方式来，那是很不客气的啊。但所以呢，他做了好多的比喻来表示未来的这个预兆是什么样。说他说在天国里面呢，你领不同的银子，他这个比喻我们读的时候就知道，他在暗示天国这个状况。第二个呢，他用了10个童女来比喻说，哪些是聪明的，哪些是愚拙的。他用山羊和绵羊的比喻告诉我们说，神将来要把山羊和绵羊要分开，属神的归给神，属世的留在世上。那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些启示信息出现在马太福音里面。好，我们再看看马太福音的最后一个特征。马太福音是一部教导的福音书。如果大家要想学习耶稣基督对门徒的教导的话，马太福音是最好的题材。它一共有了5大教训，是耶稣5大教导里面最齐备、最完整的。那其中呢，第一个教导，我们可以读到它的5到7章，详细记载了耶稣在登山宝训里面教导门徒，什么样的人是有福的，什么样的人是这个无福的，这个天国的定律是什么？他5到7章详细的记载了这一部分内容。那第二个呢，他在教导他的门徒培训，就是第10章的内容。那这一部分内容其实大家很轻看，其实这部分内容在耶稣教导里面非常重要。就你作为耶稣的门徒，你该干什么？耶稣说，你做我的门徒，就像一个羊落入虎口一样，你要灵巧，你要有智慧，你要有聪明。那最后他说，有你的亲人会反对你，所以你要爱我胜过爱世的一切。最后他讲了一句话是什么？如果你要跟从的话，你要背起你的十字架。那这就是门徒训练里面最重要的。作为一个门徒，如果你背不起自己的十字架，你就不能进天国。那这就是耶稣给门徒的教导，很重要的教导。那第三部分关于天国的比喻，我们在读13章以后的东西，是马太福音记载了大量关于耶稣对天国的比喻，像这个芥菜种子的比喻、教的比喻，这些东西我们在讲具体讲的时候再给大家详细介绍。那第四个部分就是关于教会生活和教会纪律方面的教导。那这方面的教导呢，其实我们今天的教会其实并不是那么特别重视。那我们要从第18章开始呢去读这一部分，我们具体给大家介绍的时候再说关于基督的教会应该怎么样生活。在教会里面谁为大谁为小，怎么彼此侍奉，教会中有什么样的纪律。那最后一部分教导是关于末世以及预兆。你像我们刚才说，它是一部末世预兆的福音书。那24到25章里面呢，就详细给我们介绍了关于我们这个世界未来会发生什么。所以呢，马太福音如果大家要读的话很有趣，它里面的教导非常的齐备完整，读的时候很有趣。那我们今天把这个马太福音的核心信息告诉大家。福音书它就有一个目的，告诉我们耶稣基督的福音起源于即耶稣就是弥赛亚。那如果说我们今天的基督徒不知道该怎么传福音，这就是核心内容。我们传福音不是在告诉大家说有好处、有利益，
疾病可以好，工作可以有，工资可以高，不是这个，这都不是福音。福音是什么？耶稣就是弥赛亚，这就是福音的核心。所以福音是关于一个人，不是一个理论，也不是一个某种利益，是一个人。这个人呢叫耶稣，他的身份呢是基督，是为世界得救赎而来的，担当我们过犯的那一位，这就是福音。所以我们给别人传福音的时候就要讲清楚，你信耶稣不一定意味着一切会顺利，但意味着你会得到永生，这个就是福音的核心。所以我们要非常小心给别人传福音的时候，不要给大家带成一个错误的错觉，认为我信耶稣了我就一帆风顺了。其实不是，那弟兄姐妹要经历一些苦难的时候呢，他很快就不信了，那这样其实耽误了弟兄姐妹。所以你看马太福音呢，对这个讲得很清楚，从头到尾告诉我们耶稣基督的福音，说耶稣就是弥赛亚，就是来世拯救世人的基督。那这是我们今天想和大家探讨的一个基本的内容，就是我们要读马太福音之前呢，先了解一下福音书的大概状况以及马太福音它的特点。那我们从下一堂课开始呢，给大家介绍马太福音的具体内容。我们可能不一定给大家详细的阅读每一章每一节的经文，但我会大概尽量的把相关的经文给大家收起来，我们一起跟着圣经来看一看马太的眼中的耶稣基督，好吧？我们下一堂课来讲这个内容。那我们今天的课呢，给大家介绍到这里。我们的课程会像以前一样，我们会上传到华夏布道团的网站上去，同时呢也会上传到刘老师讲圣经的 YouTube 上面，大家可以在任何时间去看。那 YouTube 上面呢有所有我们过去八年多的时间里面的这个主日学内容，其中有一部分是从圣经的创世纪到启示录的全套这个系列讲座，希望你们可以去聆听。如果有必要，你们可以推荐给你的弟兄姐妹和朋友，没有问题，这里面没有任何版权。如果有什么问题，你直接可以给我发邮件或者发微信都可以，我们来一起讨论。那我们下面的时间呢留给大家，我们一起来